路加福音系列讲章第70讲。谁最大？路加福音22章14至30节，出埃及记12章1至24节。普杰西牧师2021年4月11日。翻译王兆峰。校对甘小春。在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文化里，自我吹捧这个词已经不再含贬义了。你可以从神秘直觉这个词越来越流行这件事情上看出来。以前神秘直觉是医生用来描述某种病例时的特殊用语，今天却成为日常对话的一部分。比如说，这人有神秘直觉，那人有神秘直觉。我们已经不再像原来比较注重自我提高。我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，书店里有一大排关于如何自我提高的书籍。自我提高就意味着我们身上有东西需要纠正、提高，对吗？今天不同了，今天我们强调的是自我照顾。意思是，我们身上没什么需要纠正、提高的，我很棒。假如你有图片分享 Instagram 的账号，你只要在网上打井号 SE 井号，即自爱、自顾，就会有一亿个以上的井号附在自爱、自顾这两个词上。奥斯哥·瑞利说，今天我们把自爱推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自爱是我们一生的浪漫史。克里斯蒂·董白在他的《别人的自私》一书中观察到，在现代社会里，我们是如何毫不在意地使用神秘自觉这个词。从这一点上，我们可以说，今天的文化已经成了一个神秘自觉的文化。他说，有意思的是，神秘自觉这个医生用来诊断疾病的词，现在可以用在任何人身上，当然我们自己除外。自我吹捧，别说是圣经清楚的斥责的，看到别人这样做，连我们自己都无法忍受。那我们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还在挣扎呢？比方说，别人在网上称赞我们，说我们好话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感到相当得意。今天早上路加福音的这段经文就与此有关。这段经文的教导不难，耶稣对门徒们说，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那掌管他们的称为恩主。但你们不可这样。你们里头为大的，倒要像年幼的；为首的，倒要像服侍人的。22章25至26节。很容易理解，对吗？做起来可能就不是这么回事了。如果很容易，耶稣就不会反复强调这件事情了。我们一向以为伟大是靠自己赢来的，神的国来了，颠覆了这个概念。这段经文深刻地反映出我们骨子里的这个问题。我们已经听到过耶稣的教导，在先的要成为在后的，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，13章48节。真正令人惊讶的是，这段对话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？耶稣刚刚和门徒们一起吃了最后的晚餐，告诉他们今晚他要受害，他不再吃这宴席，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。他指出他将是逾越节的羔羊，他说，这饼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这杯是我的血，为你们流出的。和我一起吃饭的有一个人将要出卖我。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。他们的拉比，他们的主就要死了，他们的一个亲密朋友就要出卖他。此时此刻，他们心里一定伤心透了，对吗？可是路加告诉我们，门徒们却起了争论，他们中间谁为大？22章24节。并且不是在角落里，而是公开地，当着耶稣的面争论起来。你大概会问，这个争论是怎么引起的？看上去实在是难以想象。但我们只要看看自己，就不难想象了。只要回想一下这个礼拜你自己的言行，或许就不难想象了。快到红绿灯时，那个家伙突然插到你前面，你不得不紧急踩闸，你心里顿时怒不可遏，这小子难道没看见我吗？我们总是毫不犹豫地认为这个世界是围绕我们转的，他们为什么没有想到我？为什么没邀请我？那家伙得了那么多，为什么没轮到我？等等等等，这些都是耶稣在这里所指的我们都想要优先、都想要当大的问题。当然，我们不会坐在这里直接说 我比你强多了。但你看看美国的社交媒体，大家都在说，你看，我的生活，我的孩子比你的更好。门徒们在这里毫不掩饰自己，争相表示自己比别人强。我们的自我吹捧只不过是躲在电脑屏幕后面而已。主耶稣刚刚告诉门徒们，这是我的身体，这是我的血，并且说我这么做是为了你们。这段对话不仅写明了基督为我们牺牲自己的恩典，同时也暴露出我们的本性。我们不是问题不大，只需要一点帮助引导而已。神必须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弥补我们，拯救我们。但是我们自己非但不这样认为，还常常以为自己很重要。到了一个程度，救主不得不替我们而死。主在临上十字架前和他们同桌吃饭，但门徒们以为最重要的是，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最大最重要。今天这在我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，我们是绝不会这样做的，这就是当时的基督教会能拿得出来的最佳行为。但是别忘了，这些人不是慕道友，而是使徒，是建立教会的柱子。他们失败的太惨了。基督的死真正暴露出我们的问题，我们的需要。我们只考虑自己的这个问题，是从始祖那里继承下来的。亚当、夏娃以为他们比神聪明，神的计划不够，他们有更好的计划。我们每次犯罪，每次做违背圣经的事，我们是在对神说，神啊，我比你了解的更多，我知道你说过这样做会带来灾难，可我相当有把握，这样做我会很快乐。我知道你说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死，但我确信你不知道，这样做对我来说有多重要。我们犯的所有的罪，最主要的动机就是我们内心扭曲的欲望。这欲望总是注重在我们自己身上，总是问自己，我想要什么，我需要什么，很少会想到别人。我们的问题是如此严重，神不得不道成肉身来弥补。哪怕是神眼看就要受害，我们还是在那里争论谁最大，谁最重要。你不知道自己的光景，可是你清清楚楚地知道别人如何，对吗？对自己做的事情，我们总是能给自己找到很好的理由。有位作者这样写，最近我在学习默思冥想，或者叫打坐。我发现默思冥想还是有点作用的。我想要追求平静与安宁，来应付我生活、工作上遇到的压力。奇怪的是，我越是默思冥想，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多么自私。最后他得出结论，我多么想要相信，我的内心是好的，只要环境允许，我一定会在假、丑与真、善、美之间选择后者。不幸的是，我太了解自己了。我坐在思想的河边，看着自己思想的河流在眼前流过。我看见了敌人就在我心里。我总是倾向于自私自利，总是想要我想要的东西。认真思考之后，我承认，我不是一个挣扎中的圣人，而是一个在黑暗中跌倒的罪人。以前我们提到过，每个人生来就有一颗这样的心，总是把自己置于包括神在内的任何其他人之上。因此，靠我们自己，我们永远都喜欢那些使我们感觉良好的东西，哪怕离神越来越远。所以，神必须干涉我们的生活，才能把救恩带给我们。这段经文的最后一点是，恩典永远是给予、给予、再给予。你们注意到没有？在告诉他们新生活的方式之后，主耶稣没有给他们下命令。他简单地告诉他们，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那掌管他们的称为恩主。但你们不可这样。你们里头为大的，倒要像年幼的，为首的，倒要像服侍人的。他并没有指哪一个君王，而是说，人只要有了权力，一定会利用那权力为自己谋利，要求别人为我们服务。人类历史就是这样，没有不例外。但耶稣说，你们原来也是这样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最大的要服侍最小的。看上去，这实在是奇怪。他是说，你们看看谁在服侍你们？是我在服侍你们。他把饼与杯赐给他们，他把自己赐给他们，他将要替他们被钉十字架。基督每个礼拜都来到我们中间，对我们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我的宝血， 为你们舍的。这段经文实在是非常奇妙，他不仅是为他们死了，不仅是十字架。他们刚在那里争论谁大，耶稣紧接着说，我将国赐给你们，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，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，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22:29-30，他们在那里争论谁大，耶稣说，我要使你们成为伟大，你们将要审判整个以色列。基督不仅没有斥责这些门徒，而是向他们保证他们将要得到的奖赏。圣经真的有点不奇怪，这帮门徒刚在那里争吵，耶稣却说要给他们奖赏，要使他们做王掌权。按照他们的行为，他们根本不配，根本没有赢得这奖赏。但他对他们说，你们已经是属我的了。这个晚上，每一个门徒都将逃之夭夭，没有一个例外。耶稣却说，你们将要拥有那么大的权力，将要在新天新地里掌权整个被造世界，完全都是因为他的赐予。这就是新世界的行为准则，将来我们复活之后也将做王掌权，那是因为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。耶稣是在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能再像现在这样生活了，因为这不是你们。你们将成为伟大，但你们将要服侍别人。他不是在命令他们，而是把结论告诉他们。像我们这样自私的人，怎么才能舍弃自己？当然是与我们的习惯，我们的直觉相反，当然是通过圣经。福音是好消息，因为我们很自私。神说，施比受更有福。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，是因为福音是真实的。神赐给我们救恩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表现，而是他出于爱。你不必拼命去建立你的声誉，不管别人是否注意到，因着基督和他所做的，你已经著名，已经伟大。你已经有了一个确保的将来，他使得你成为公义，成为伟大。我们一起祷告。
真神是人坚固保障，是人将来希望，是人举说抵御风暴，是人永久家乡。在主宝座荫庇之下，圣徒难蒙福，未来神必为全保护，永远平安无虑。
山川尚未发现之时，地球形成之前，原自太初
转瞬飞逝。